很好，她心肠很好，然后脾气也很好，作为她最好的姐妹，我感到很荣幸。
她答应的事儿从来都没掉过链子，作为一个经常掉链子的男性，我感觉到很惭愧。就这样。
那当然了，啥人干啥工作她最清楚了，作为一个曾经迷茫过的厨艺工作者，我感到很安心。
他喜欢读书，求知欲旺盛，而且悟性颇高。作为一个屡次落榜的读书人，我感到很佩服。
当然，不是，他的任何东西都愿与大家分享。作为这个世界上最疼爱他的人的我，感到很欣慰。
你觉得呢？
我不同意啊！小贝心肠不好吗？脾气不好吗？
我还打你呢！我哎，给我、哎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哎哎呀呀呀！
他答应过的事儿，啥时候掉过链子？
你什么就要开
始？算了，你是掌门，我不当了。
他当掌门不是当的挺好的吗？
目前，对于咱们衡山派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赶快给我弄条桃路回来。
可他确实很有求知欲呀、啊。
我也要听，我也要听哎。
你要听什么？
《西游记》啊，你们讲哪儿了、
就算以上都对，你从哪儿看出他有占有欲？
他生是衡山派的人，死是衡山派死人，就算埋到坟堆里，那也是我衡山派的尸首、够了，世界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？我就是我，衡山派掌门兼五岳盟主莫小贝，耶、
哎呀，他们要来采访小贝啊，肯定也是这一出。
想胡月报又不是啥正经媒体。
哎，这可是江湖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。
量大并不代表名声好，净整些低俗的孝道消息，谁写得开呀？
本报讯，由于家庭住址遭到曝光，太极大侠马小强于上月初五在家门口惨遭围殴，至今昏迷不醒。据知情人士分析。
分析，分析出啥来了？
你不是不稀得看吗？
不是那个马小强，不是上期刚做过转放吗？
哼，这就是江湖月报的厉害，登一个倒霉一个，连着好几期了，上一个就倒一个。
为啥嘛？
想打出头鸟呗，都在江湖上混的，谁不想出名啊？一不留神蹬着肩膀就上去了。
要真是这个样子，谁还敢接受转放？
这你就不懂了。你觉得重要，人有些人根本就无所谓。哎，来来来，
哎哎，那你觉得啥最重要吗？
我觉得呀，好好活着最重要。
算你怎么快，咋了嘛？他又咋找你了吗？
这都多少天了，秀才那25两银子呀，他又没下文了。
这做生意的那又不赔钱的嘛？
他当时说好了呀，赚的钱就一人一半，现在赔的钱总不能让秀才一个人扛着吧？
这些银子呀，你拿去吧。
这怎么好意思啊？
这些银子呀，大部分是唱酒酒钱，还有品牌使用费，都是黑大的银子，我本来也没有想要。
掌柜的，
去吧去吧，给秀才一个惊喜，让他知道谁才是最疼他的人儿。去吧，客人。
谢谢掌柜。
来吧，
慢慢来。别难过啦，想点开心的事儿。
我也没有不开心呀，不就25两银子吗？没多久我就挣回来了。
可不是吗？每个月2000，不吃不喝，10年也就攒出来了。
10年？人这一辈子有几个10年呢？
喂喂喂喂喂，我不是说了想一些开心的事儿吗？
唯一能让我开心的就是把银子还我。
那你就那么想，霹雳一声雷，25两银子伴着大雨从天而降，
那会砸到人的。然后呢？
你打算怎么花呀？
把白马书院从里到外整修一遍。
啊，你修它干什么？
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啊。
哦，行，是是，那你修完呢？
没钱了。
那就从天而降250两银子，你打算怎么花？
那会砸到更多的人的。
喂，你好好回答行不行？
那就把西凉河的河堤从里到外整修一遍。
你能不能想点跟你自己有关的事儿？
怎么没关系了？河堤要是塌了，会淹到我们自己的。
好好好，那修完呢？
没钱了。
算你狠，那就从天而降2000万两银子。
天哪，那这么多，那就那么多银子，那数也数不过来，那就上缴国库嘛。
你能不能想想你自己，还有你身边的朋友啊？
来，给大嘴买双新鞋，那双破鞋磨得都快透明了。
买完鞋呢？
那要不上缴国库，那就存起来嘛，吃利息很多的每个月。
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吗？
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对，得给掌柜的买盒胭脂，给老白买身新衣裳，再给小贝买套文房四宝，齐活了。
你再仔细想想。
对对对对对，还有小六和老邢，一人买把宝刀，还有小米，给他买双银筷子，他老是拿手抓菜，这回真的是齐活了。
你再仔细想一想嘛。
再想，实在是想不出来了。妹，没事吧？妹，
我操！
别偷，走开，过来。
到底是走开还是过来嘛？
你说呢？把手伸出来。这些钱是掌柜的还你的。
啊，我的银子？
不用数了，一共是25两。修你的河堤去。
修河堤？那啥，我还有事儿，你们先忙哈。
小子，今天晚上我跟你睡觉。
为啥呀？
就他俩那状态，不折腾一晚上才怪呢。明儿一早我还得上学呢。
行，睡就睡吧。但是皮手摸花啊。
哎，
走，走。哎，站堂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
好嘞。
想不到堂堂道圣竟看这种江湖小报啊！
你是？
这是我的名片。
慕容子，江湖月报特约撰稿人。慕容子，
慕容烟是你什么人啊？
她是我姐，就是她介绍我来采访的。
哦，来做专访的是你啊！
真是真是！
哎呀呀呀！快，快请坐，来。
我跟你说呀，我们这次啊是特别专访，而且是整版彩印哦。
哦呀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档期，或者你直接找我经纪人。
谁找你？
嗯，
我找的是衡山派掌门人莫小贝。
天这么晚了，要不你就住这儿？
什么玩笑？
人家特意为小贝这事儿来的，
那就让他特意为小贝走吧。
这是人家第一份工作，
这是我的第一个逐客令。
人家他姐放过我一马，
我都放过你多少马了？
这么大人情咱不还啊？
要还自己还，想把小贝的命都搭上去，门都没有。
人家答应咱可以隐瞒住址，
切，就说小宝自己花你也相信。
你早点睡吧，我下去跟他谈谈。
嗯，什么破报纸还好意思开口？
那可是江湖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。
你咋醒了？啥时候醒的？
嫂子，
嗯，
我想接受你的采访。
不要胡说，小命不想要了？
有白大哥、小郭姐姐保护我呀，出不了事儿的。
这个孩子上报纸有啥好处嘛？
前些天我跟同学们说我当上了五岳盟主，可他们都不相信啊。我想这次我要是上了报纸，
他们就更不相信了。
嫂子，
哎呀，小贝乖听话啊，嫂子给你买冰糖葫芦。
我要上报纸，
三串。
我要上报纸，
五串。
我要上报纸，
五串冰糖葫芦加两包蜜枣。
这可是你说的啊？
嗯，
不许耍赖哦。
实在对不住，我们莫掌门特别低调， 轻易不接受采访。
他是不是嫌我们是小报啊？
没有，绝对没有啊！江湖小报，不是江湖月报，我们七期都看，特别喜欢，落下一期茶不思饭不想，连生意都没法做了。
白大哥，
哎，
要不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呗？
实在不行，我自己上。
那个，等我们出了黑道专版，我第一个就写你。
啥意思？我这怎么成黑道的了？
道圣的故事，我姐跟我说了。
道圣怎么了？这也不是我自己封的。再说了，你还不允许别人改邪归正吗？
我也没别的意思呀。问题是，我这次的任务啊，就是采访五岳盟主。那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呀？
办法我已经给你想过了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
哎，哟，这位就是莫掌门吧？
不是，
就是他。
实在对不起，莫掌门还得上学，没有时间接受采访。
不是，就一会儿，一小会儿，一小会儿。哎，
结果，哎，结果。
小伙儿，
不要逼我们耍大牌哦。
哟，我还就怕你不耍呢。
这写啥呢？
我与五岳盟主的初次会晤竟然遭到了难以想象的粗暴对待。
哎，谁粗暴对待你了？
在紧张的对视之后爆发了肢体和语言上的冲突，场面一度失控。
你不要胡想，否则对你不客气，
听没有？
一名膀大腰圆、身形健硕的神秘女子对笔者进行了惨绝人寰的人身攻击。
膀大腰圆，身体健硕，哥给你撇脸吧！
掌柜的，掌柜的。
在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拳打脚踢之后，笔者已是遍体鳞伤、奄奄一息。
江湖月报的，江湖月报的。
可错了，求求你高抬贵比，放了俺们吧。
嫂子，
你不怪。这里有我呢，站长，赶紧带他出去。
快
点！哎，莫掌门，莫掌门，
有事问我好了。我是莫掌门的特邀发言人，这个刚才的误会，请你不要介意啊。
你终于肯松口了，
有什么问题问我好了。这里有客人，咱们俩还是上楼吧。你随便问啊。只要不是隐私问题，我都会告诉你的。
你跟莫掌门的感情怎么样啊？
我跟他亲如母女。
亲如母女？这么说，他不是你亲生的？
这不是废话吗？吓我一跳。我是他嫂子，他如果是我亲生的，我不就成了他娘了吗？
既是嫂子，又是亲娘。
哎，你把话听全了好不好？
我听全了，长嫂如母嘛。
啊，到时候你可不要乱写啊。
我哪有乱写呀？
前两期有个张大侠，明明是人家骚扰他，却被你们写成了他骚扰人家。
后来他那不是告回来了吗？索赔100万。
钱又没有要着，告也是白告。
你放心啊，我关注的是受访者的内心世界。那些个什么小道消息啊、八卦新闻，我不感兴趣。
那会不会影响你们的销量呀？
哎，是会影响一些的。但是我是一个自律的撰稿人，我一定要通过我真诚的文字还大侠以本来面目。
哎呀，说得好，热烈鼓掌。
谢谢，谢谢。作为莫掌门的嫂子，你会感到寂寞吗？
有时候会，只要是女人嘛。
等等啊，等等啊，
再来哟。
等等等等。哎，作为一个孤独的单身女人，她时常会感到寂寞，内心的激情像火一样的燃烧着。
哎，激情燃烧，我又不是石广荣。
你有没有起过嫁人的念头？
基本上没有。
请你真诚的、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心灵。
那就算有过吧。
他的内心千百次的呻吟着、呼唤着：“郎君啊，
你是不是饿得慌？
我啥时候呻吟过嘛？我又不是护士娘。
哎呦，你放心，定稿之前我一定会给你看的。你要是不同意，我绝对不往出当。
行，那你接着问吧。
那好吧，你在抚养莫掌门的过程中，遇到没遇到什么最艰难的事儿？
最艰难的就是我说话的时候，他时听时不听。
时听时不听？
对。
作为五岳剑派的领袖，莫掌门经常处于精神失控的状态。
你才精神失控呢！这个房门到此为止。
我还没问完呢，我去追。我还没问完呢，我还没问完呢。我还有个最后呢。
哎呀，乱七八糟的。
富美，还没干完呢。
嫌我干活慢是吧？那你来。
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走开。
我不。
我说让你走开。
富妹，我到底说错什么了？你告诉我，我才能改呀。
用不着改，这样挺好的。
富妹，
你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。不要跟着我，否则我翻脸。
子说的没错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
子还曰过，女为君子如，吾为小人如。
呀，姑娘也是读书人呢哈。
我不读书，但是我写字。
啊，
这是我的名帖。
名帖，慕容子。哦，你就是来采访小贝那个人啊？
对呀，你跟他熟吗？
他很多功课都是我帮他做的，你说熟不熟？
那你为什么帮他做功课？
交不出功课要打手心的。
顽劣不堪的莫掌门被宽厚的先生树成了反面典型。
他什么时候成反面典型了？
那要不是反面典型，为什么对他一个人严呢？
你爱怎么写怎么写。
哎，对，我还没问完呢。
你还是去问别人吧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刚才那些话别说是我说的啊。一上午码这么多字了，
这才哪到哪呀？这只是积累素材，我正稿还没开始写呢。
有什么不知道的问我啊？小贝那点事儿我门清。
哎，我正想问你呢。那个莫掌门他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？
读读书，看看报，我老奶奶过马路，替老爷爷捶捶腰什么的。
请你真诚一点好吗？读者需要的是血淋淋的真相啊。
这太平盛世哪来血淋淋的真相啊？这扯！
你不爱说就算了。下一个问题，莫掌门对你的过去有什么看法？
那你问掌门自己去。
哎，我不是怕他说不清楚吗？
他说得清楚，就他那小嘴巴巴的，跟小大人似的。
长年累月的与狼共舞，使莫掌门变成一个早熟的少女。
你给我等会儿。谁是狼啊？
又不是正稿，你着什么急呀？莫掌门他平时爱说话吗？
那得分人，有点怕生，熟了就爱说了。
由于过早的失去双亲，使他得不到应有的亲情和关怀，这个早熟的少女变得过分的敏感和脆弱，甚至有些自闭。
你才自闭呢，敏感脆弱，你咋不说他暴虐成性呢？
这就是血淋淋的真相啊。据知情人透露，莫掌门自幼暴虐成性。
我跟你说啊，你差不多得了，别没完没了的，听不听见？
别生气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莫掌门的武功跟谁学的？
哪有什么武功啊，东一榔头西一棒。
由于天资聪颖，悟性过人，使他在短时间内悟到了武学的真谛。
这还差不多，虽然有点极不靠谱，
但是谁又能断言这种天赋不会使莫掌门成为一个遗害江湖的祸患呢？
我送你一句话，江湖最大的祸患就是你。
在笔者揭开莫掌门的神秘面纱的刹那，恶毒的诅咒如期而至，如影随形，给这次访问带来了不可预知的危险。
实在是受不了了。
悲剧的序幕才刚刚拉开，隐藏在莫掌门身后的罪恶真相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不要了，
谢谢你啊。
哎，你在这干多长时间了？
前后加起来七八个月吧。
七八个月了。
嗯，
哎，在这段时间里，莫掌门有没有做过让你特感动的事儿？
感动？
还有哎，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啊，他就陪我聊天，一直聊到他自己也睡着了。
由于教育失当，使莫掌门缺乏起码的礼貌。屡次在谈话过程中昏然睡去，
鼾声如雷，有时候还说梦话嘞。
梦话一般都什么内容啊？
就是吃吃喝喝，再不就打打闹闹。
暴力的种子在他的幼小的心灵深深地扎了根，一朵本应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变成了狗尾巴草。
你才狗尾巴草呢，你写写啥呢？你这是
不许骂人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
我懒得搭理你。
莫掌门，放学啦、
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能接受你的采访。有什么话，你就找我嫂子直说好了。
哎，他那边我已经都采访完了
啊。
你看看，这就是稿子。
他时常会感到寂寞，内心的激情像火一样的燃烧着。他真这么说的？
我是一个自律的撰稿人，我有职业操守的。
他的内心千百次的呻吟着，呼唤着。
下一页，这页不适合你。
作为五岳剑派的领袖，莫掌门经常处于精神失控的状态。佟湘玉，
来的。哎呦，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？
这些都是你跟他说的？
不要听他胡说，这个人挺哄就是玉。
也就是说。还是有风了。
哎呀，跟你说不清楚，走走走走走，
我不走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你为什么千百次的呻吟着，还呼唤着？
这一段你也跟他说了。
我是一个自律的撰稿人，把稿子还我。
还给你，还给你。
我现在就还给你。
重新采访，等等等等啊！去准备点饭菜送到客房啊！来来来，客房请。哎呀，说话说话说话，有啥想法说出来，咱们可以慢慢讨论嘛。不用讨论了。
我跟你们说啊。那姑娘就这样，爬过一回香山就敢说自己当过珠穆朗玛，哎，
弄不好再编一投毒事件，把客栈子也给封了。
先把这件事解决了，我给大家涨工钱。
行了，这事包我身上。
哎，上哪儿去啊？
我把他手打折了，我看看咋洗。
你回来，手指头折了，他不能口述吗？
岂有此理！你堵得住他的嘴，你堵得住他的心吗？啊，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，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但是你无权剥夺他说话的权利的。
哎呀，你看这话说的有理有据，不知道的以为你看上他了呢。
啊，
白展堂，你血口喷人啊，我只是跳出来捍卫他说话的权利，又没别的意思。
你要真那么能，就把这事对付过去啊。
是啊。
我又不是五岳盟主，跟我有啥关系吗？
可你是关中大侠哎，你说呢，掌柜的？
对对对，五岳盟主算啥？我要是高兴，也可以自封一个四海帮主。
别胡说，那是黑社会。
反正小别差得远，关中大侠才是正宗货，
而且是朝廷认证的哦。
哎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
关中大侠，对呀，人家可是经过朝廷认证的呀。
这是牌子，关中大侠。
低调低调。
可是我这次来是专门采访莫掌门的。
莫掌门没故事，
对呀，
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你再怎么写也就那么回事儿。关中大侠，一代风流才子，满大街都是他的风流韵事。
他虽然风流，但是不下流。
这倒无所谓，没有也可以往上加
啊。对，
关键是，他有没有抓人的故事？
抓人？
当然有，纪无命知道吗？
刀神啊，
就是被他弄死的。刀神的弟弟就是被他活捉的。
啊，他武功那么高呢？
他居然没练过武功，
但他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。
写他吧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像他这种情况，我得换种写法。
换啥写法嘛？你随便写，都听你的啊。
冯掌柜，我可是每个人都要采访到的哦。
随便问啊。
那我先上楼了啊。
先说好了，回头采访起来，谁敢说秀才半句好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
小鱼姐姐，你就放心吧，说人坏话嘛，我最拿手。
好的。
小贝乖啊，一句坏话换两串糖葫芦，可劲儿造吧你就。
笑两口子，造家造到媒体上可不太好。
是啊，不好。
是，
不能。
谁叫他先招我的？
他不是要号称捍卫吗？让他捍卫到底好了。切。
快撤。
小鬼儿，秀才这次又犯了什么错？回头你就从报纸上看吧，这次的话语权可在我手里哦。本姑娘的独家猛料，我爆死他！
干干活去。
你不用那么紧张，我就随便跟你聊聊。
我不紧张，我就是头回跟有话语权的人聊天。
有话语权就那么重要啊？
可不咋的，你说的。
哎，你跟那个吕大侠交情怎么样？
那我俩之间那就别提了，那就不咋地，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
一个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大侠，一个像谜一样的男子汉，一个寂寞而又深情的旅人。
不是，这咋又深情了呢？
寂寞就得对深情，这是规矩。接着说。
接着说。他这人特别的小气，那家抠门，晚上看书都不舍得点灯，自个儿偷摸跑到厨房就着炉火看。
一个视荣华富贵如粪土的狂士。
是，他是挺狂的，那家吹牛说自己就是不惜的考试，要考试早就考上举人了。
一个懂得享受人生的智者，一个真正活着的男人。
谁不是活着？我不也活着呢？
这就是他，一个诞生于江湖、闻名于朝堂的盖世豪侠。他叫什么来着？
吕青侯。
黄金白璧买歌笑，一醉累月清王侯，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啊！
不是，我们一般都管他叫猴子，反正一叫他就跟我们急。
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无理指责，吕大侠的选择便如歌中唱道：你伤害了我，我一笑而过。
大姐，你这还有谱没谱啊？
吕大侠有没有让你特别感动的事儿？
没有。坚决没有，我跟他同屋三年，他一件都没做过。
施人恩惠却不动声色，把所有感激化于无形，如此博大的胸怀怎能让人不钦佩？
看郭靖、杨过不通文采，乔峰、段誉略显老套，一代宗师东方不败，只知深闺绣花鸟啊！
哎呀，这还又铺苗铺了吗？
不是，我琢磨着他别是看上秀才了吧？
不可能，人家是瞎的呀！
你什么意思啊？
我是说，你慧眼识英才，人家都是瞎的，这都听不懂。
照这个速度吹捧下去的话，秀才肯定是活不成了。
啊？为什么？
你们想，枪打出头鸟，这么伟大的一个侠客，一点武功都不会，这不是现成的唐僧肉吗？
原来如此，我找他去。
哎，你来的正好，过来，稿子呢？啊？
干嘛？
吕大侠的专访到此结束，回去吧你。
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他的。你明白吗？
嗯，明白吗？
明白吗？
不明白。这我采访吕大侠跟你有什么关系？
我不能让你害了他，搞不来。
能不能走？拿来，
我要给也行。那你必须得说清楚了，我怎么就害他了？
你把他写那么好，再把住址往外一登，
啊！我是一个自律的撰稿人，请相信我的职业操守。要不写一个保密协议书？保密协议书，你看看。
你念念写的啥呀？
行啊，你继续采访吧。下一个谁啊？
佟掌柜。
啊，我就算了吧，我对秀才不太了解，还是换个别人问吧啊。
哎，用不着换，就你了，好好说啊。
往死里抽他，用不着留情。
众人再见。顺便通情啊。
哎，好好表现。
哎，佟掌柜。
不要问隐私问题啊，我应该不知道。
哎呦，没问题。佟掌柜，请问吕大侠是不是你最好的伙计？
如果说业务的话，
他一无是处，除了空口说白话，啥都不会。谢吧。
再难的问题，再大的危机，只要能用智慧解决，他就绝不诉诸武力。
慕容姑娘，你是不是理解能力有问题啊？
我是一个自律的撰稿人，我对所有的事物都有我自己的理解方式。
你就不怕人家说你脑子有问题？
说实话，我最怕的是我写出来的东西没人看。
你这样写下去，迟早没有人看了。
哦，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喽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佟掌柜，
问吧。
你认为吕大侠是不是你最好的伙计？
这个问题你不是问过了吗？
哎呀，我要听的是实话。你可以小点声回答。
秀才
是一个不错的账房，认真负责，从来没有算错过一笔账。写吧。
人不风流枉少年，在吕大侠的四周，炙热而充满期待的目光随处可见，甚至还有风韵犹存的俏寡妇。
哎呀，你傻了吧？
该名寡妇甚至有为他献出生命的过激言行，对此情形，吕大侠只有一个回答：请你自重。
你千万不要紧张哦。
你能不能别把我当小孩？
我哪有？
你千万不要紧张哦。
看来你真是一个早熟的少女。
你才早熟呢，你们全家都早熟。
行，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啊。你觉得你跟吕大侠，你们俩谁更有名？
肯定是我呀，我是衡山掌门，又是五岳盟主，他一小小关东小侠，拿啥跟我比嘛？
一个人低调一次是惺惺作态，但低调一辈子就是志向高洁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。
你咋不说他出淤泥而不染呢？
原本无人关注的狗尾巴草，由于自身的努力，竟然出落成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。
慕容姐姐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马屁精。
谢谢。哎，你觉得吕大侠好不好相处？
不好相处，他那人特事儿，一句话不爱听，扭头就走。
哎，我怎么听说他经常帮你做功课？
有吗？哪有？拿出证据来，否则我告你诽谤啊！
为了挽救那些无可救药的堕落少女，吕大侠忍受着世俗不理解的目光，忍受着被人戳脊梁骨的无奈，一次次的伸出了温暖而有力的援手。
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
还没轮到你呢，
你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了。你是不是夸得越狠越赚钱呢？
我是一个自律的撰稿人，我一不收红包，二不收贺礼，三不吃酒席。
那你凭什么把他夸成那个样子？就是夸他就算了，还把我骂成那样。
五岳盟主那是江湖中的，关中大侠那可是上头风的。
这就是你一个撰稿人的操守吗？
那你说我怎么办呀？那我写的不狠吧，没人看；写狠了吧，又有麻烦，我也难呀。
那你怎么不想想我呢？我平白无故让人劈头盖脸一顿臭骂，还不让我还嘴？
不是，谁不让你还嘴了？
他倒是想还，他有话语权吗？你不能光挑软柿子捏吧？就是，还老说你自律，你这叫自律吗？
那我尽量注意。
不是尽量，是必须。一个撰稿人如果不能凭着良心如实的报道还读者一个真相，那就愧对你手里这支笔，也愧对我们这些热心朋友对你的支持和期待。
我明白了，我回去准备一下，踏踏实实的做一个真正的专访。平时都谁收拾啊？
有时候是我，有时候是小贝。
你说说，你家那么好的条件你不待，跑到这儿来吃苦受罪来，
还不都是因为他了？
一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千金，为了吕大侠不惜抛开一切，千里迢迢赶到这里，这是何等的魅力呀！
等会儿，咱不能实话实说吗？
哎，我这说的是实话呀。富家千金对吗？娇生惯养对吗？抛开一切为了他对吗？那我说的都对吧？
对，那下个问题。
你喜欢他什么呀？
换个问题，把喜欢换成讨厌。
行，你讨厌他什么呀？
自怜自哀，自私自利，心里从来就没有别人。
举个例子说。
举个例子。我问他，如果从天而降25两银子，他会怎么花？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？
怎么回答？
他竟然要把白马书院从里到外整修一遍。
是。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，这两句朴实而有力的话语一直回荡在吕大侠那忧国忧民的心中。
哇塞，又来了。慕容姑娘，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？
你说。
我又接着问他，如果是250两，他会怎么花？你知道他又怎么回答吗？
怎么回答？
他要把西凉河的河堤从里到外的整修一遍。
为了百姓安居，为了商户乐业，他倾家荡产也在所不辞。
哇塞，慕容姑娘，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好啊。
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职业习惯。你继续。
我又接着问他，如果是2000万两银子，他会怎么花？
你说，
上缴国库。你怎么不写了？
说实话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写。像他这种博大的胸怀，已经超出了我的描述能力了。
不是你夸他我不反对啊，但你照死了夸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了吧？
我是说真的。谁都会做白日梦，谁都想着夸嚓有一天一笔巨额财富砸在你头上，然后你就花天酒地，纸醉金迷。那你说说，谁有他那么无私啊？
他谁都想到了，就连门口的小叫花子都有一双银筷子，就我什么都没有。
这才能证明他无私啊。先人后己，先公后私，把自己的需求和利益放在最后一位。你说说，这样的人不是大侠，还有谁是大侠？
可是，这样的男朋友你要吗？
我当然要。
对不起啊，明草有主了。下一个问题。
面对生活中的挫折，吕大侠的选择便如歌中唱道：你伤害了我，我一笑而过，
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可不可以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。
别
为了挽救那些无可救药的堕落少女，吕大侠忍受着世俗不理解的目光。
对，冷死了，冷死了！我回屋加点一下。
看郭靖、杨过不通文采，乔峰断玉略显老套，一代宗师东方不败只知深闺绣花鸟。
词儿是好词儿，就是话说的有点过，我都听不下去。
哎呀，你都听不下去了？为了百姓安居，为了商户乐业，他的崇高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。
确实超出我承受能力，承受不了了。干杯！
吕大侠的四周灼热而充满期待的目光随处可见，甚至还有那风韵犹存的俏寡妇。该名寡妇甚至有为他献出生命的过激言行。这寡妇是谁呀？
我怎么知道呢？
祥玉。